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他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他在写《空中小姐》呢。这是什么东西啊？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励志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风靡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呢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个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后来啊，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的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形状的心路历程云云。其实啊，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的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起哄的。我以为王朔呀，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个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李平的中国作家。李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经啊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的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李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李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什么男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看，这不是女性的幼稚，而是他的幼稚和一厢情愿。若说他和李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李平笔下的女性啊，还刻意的强调他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越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呀，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许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系，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啊，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的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啊就进行性别歧视。一半火焰是王朔被阅读最多的小说，作为小说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那个就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报社会新闻一类的故事，后半部分是十足的败笔。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画蛇添足，你看那小说你就知道了。我最不喜欢的是王朔在那里边流露出的自我欣赏和自以为得计的小卖弄，好像吧谁一见他就都能爱上他，只有他甩人家，人家对他都是苦苦的追求乃至痛不欲生的。哪有这种事儿？不要自己写小说就把自己搞成万人迷，过什么瘾呢？最恶心的还要人家为你殉情，完后你很悲壮，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白日梦和自我吹嘘，讨厌。为什么王朔往往给人俗的感觉呀？他那个粗言粗语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小说中啊，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都市情景下流露出的极其沉浮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是一写当代生活、饭店、时装、酒吧、放任的男女关系和讥讽一切，就天然变得现代、激进和时尚了，或者再恶心一点说，前卫了。王朔的很多观念啊，特别是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其实既不现代又不西方，纯粹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个下流。什么是动物性？就是争做一群母羊中的公羊，并以此沾沾自喜，这是用什么性解放玩颓废也提升不了的。王朔的下流啊，使得他的言情小说不那么纯粹，说这个因此具有了社会性或说揭露性，真是误会。当他不那么下流时，又显得可笑，这个在《永失我爱》的这类小说中最为明显。他对高尚的情感实在是陌生，他只得用啊最烂的通俗剧手法，让其中一人得不治之症，大家哭一场拉倒。他还说人家琼瑶呢，我看他在这点上还不如琼瑶呢，既不纯情又不坚信，这是王朔的困境。这等于让一个没吸过毒的人去想象戒毒，写的不成样子也是情理之中吧。令我敬佩的呀，只是这个人呢胆儿大，过把瘾就死，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情感小说。这时就看出王朔把握结构能力的严重不足了，像理发那样推着写，最后仍然是一堆素材，里面是和了水也揉了半天，就是蒸不熟，始终没发出应有的香味，止步于一场家庭风波啊。王朔的问题啊，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或者说想象力能达到的长度不超过身体，也就能由胳膊想到胸脯，再想到性交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很为自己的智力自豪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大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走，那个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的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个才有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非常遗憾，王朔在那些言情小说中只能指给我们看那是一条鱼因为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我们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事后再想到愣给说出来不叫本事。不管王朔把自己看成谁，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待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啊，只有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是写那本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记》。十分可惜的是，这次他又碰到了困扰他的老问题，想法和能力的差别，想到了却做不到，逻辑思维能力也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如果说有，也只有一点点儿，够冲一次马桶的，却完全不足以应付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件刑事案件的破案。这本书里涉及的角色，大概是我看到过一帮最愚蠢的罪犯和警察。王朔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侮辱了我们的专政机关，也贬低了我国的犯罪水平，进而言之吧，降低了我国人民的平均智力水平。侦探小说的有趣之处，既不是展示暴力，也不是歌颂警官和什么震慑犯罪，而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智力游戏，猜一猜谁是坏人，他是怎么被发现的，给读者下一个套是不够的，要保持作品的紧张和读者始终不衰的兴趣，要设下连环套，几乎每一步都要反向的思维，穷尽所能可能之后找出最不可能又是最合理合情的那个真相，就是成语说的匪夷所思。作者的智力若是等同于读者乃至低于读者，那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正如俗话所说的，你一撅尾巴别人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那你还那神神鬼鬼的拉个什么劲儿啊。不要以为通俗小说就很好写，那个差不多首先要求你成为这一行中的专家，像王朔这种半瓶子醋，既无专业能力又无敬业的态度，凭小聪明混的写手，也就是在中国 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业余水平，才有可能才敢什么都差一脚。失败，搞什么也都是个业余水平，贻笑大方也是在所难免。侦探小说的写作失败对王朔而言是悲剧性的，这几乎彻底堵死了他成为一个合乎自己智力水平正派的规规矩矩作家的最后机会。后来他那样折腾，拼命的借助小说之外的因素哄抬自己，若他肯接受一次心理医生的催眠，一定可以追溯到这一发生在1986年的心灵创伤。我国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分层次，通俗小说、御用文学和纯文学混为一谈，就如同那卖茄子的、卖电脑的、卖珍珠翡翠的都搁一柜台，这帮顾客都往一块挤，挤着挤着也忘了自己兜里那钱够买什么的了，指着大家伙贵的乱纷纷的就喊，给我们拿，给我们拿，给你拿你接得住吗？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悲剧不都是发生在自己忘了自己姓什么之后吗？有志者事竟成也是一句坑人的话。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玩主系列，这批小说有功，功也不在他，语言不是数学公式，发明权不在个人，而在已经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这是不可颠倒的。说哪个作家发明了一种语言，那是胡扯。你不能说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英语吧，但丁发明了意大利语，他充其量是一个整理者，第一个最出名的使用者，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借此而扬名的。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贯之的语言风格的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给成了事儿了。玩的就是心跳，是他们一起玩扑克的北京作家苏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他偷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语，被他看眼珠给听见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当时市公安局宣传科傅朱文一跟人开玩笑的时候开急了就想说的话。早死早超生是梁左打麻将的时候劝人快出牌时候的用语。四川的一个作家乔瑜也曾给他大量的语言辅导。在玩的就是心跳那本小说中，很多恶毒的议论便是直接来自他们一起去海南途中乔瑜酒后的漫谈。一个作家生活在人群中，如同一条蛔虫生活在人的大肠中，不是说你不可以吸收他人的营养，把别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语言，但要知道感恩。王朔要再说那些北京话是他的独创，我第一个抽牙的。王朔这个人啊，经常标榜自己跟谁都玩真的，假装性情中人，他最爱听的奉承话大概就是别人说的真实，并以此自教教人。装疯卖傻有，借机撒泼有，最多的是说别人都是伪君子，好像全中国就他一个人敢说真话。且不说他借机搭受了多少肉麻无聊的欺世之谈，就是真实这一条他做到了吗？为什么他从来不说他的作品受过哪些人的影响啊？是真没有啊，还是一说出来就觉得跌份儿，生怕自己的原创性和独立完成作品的能力受到了怀疑，因而三缄其口啊？早期他受到雷马克、海明威、西格尔里平的直接影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后来他也一直没断了受别人和别的作品的影响，有些是技巧上的，有些是观念上的，有些呀，干脆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故事和结构。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源自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暗电街，只是他学了个皮毛，只学会了把水搅浑，却无能力再次澄清，因而到后来不能自圆其说。我是你爸爸是冯小刚最初的一个电视剧设想，整个故事脉络都是冯氏想好的，后来冯氏因故不拍了，被王朔拿起写了小说了。在这件事上王朔做得很鸡贼，一听就知道是一好故事，随起了霸占之心， 利用冯氏对他的信任，胡说一气，做了一些工作，让冯小刚放弃了这个想法。你不是一俗人中的很多情节是李小明平日经常和郑小龙开玩笑的时候会隐会形描述的，如其中的重要情节是梦想当巴顿将军，在北京郊区检阅一次杂牌军，而李小明本人时常唠叨的小梦想就是当一个会弹巴赫的穿黑皮大衣的盖世太保，在夜里彬彬有礼的去拜访无辜市民。许爷是姜文的一部电影构思，在想象中说日本话，激动起来高唱爱国歌曲，唱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唱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写的《亲爱的中国》。这些个情节啊，都是姜文为自己设计的表演高潮，无人喝彩，应该说是王朔和李少红、英达共同创作的。那是一次有关电影剧本的合作，后来李少红觉得不理想，放弃了，王朔就舔着脸将这剧本连缀成小说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转手又卖给夏刚一岛。千万别把我当人，同样是一次集体创作，参加者有张艺谋、杨凤良、谢元、顾长卫，大家谈了一个星期，把每一场的内容甚至人物调度都谈到了，后来大家觉得不理想给放弃了，王朔舔着脸又把剧本的场号改为小说的章节拿去发表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本小说全是对话而无叙事段落的缘故。我记得王朔还在哪里谈到过这本小说的创作风格，说他有意大量的使用对话，直到给自个儿都写恶心了。我知道他呀，这不是不要脸，而是真忘了。有的人就是可以做到这点，能十分真诚的忘掉别人起的作用，然后啊，当自个儿是天才。永失我爱同样是一个从剧本到小说的创作过程，被王朔隐去的合作者这一次是叶大鹰。吃人是一部保加利亚小说改头换面的抄袭，我忘了这部小说的名字了，记得是发表在译林上，非常触动人的一本小说。王朔只是把原小说中的女性换成了男性，动物凶猛这里边有美国往事的影子吗？我倒宁愿说是因另一部美国电影而起，那部电影的名字好像是叫夏日恋情。这电影啊，是讲一个放暑假的少年和一个住在海边的美国大兵的妻子，一个少妇的暧昧故事。这是北京作协组织作者在门头沟的一个什么地方开会的时候放映的，我印象很深。电影里一个小流氓走路撅着屁股一扭一扭的，脸上总是挂着无耻的笑容，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美国小坏孩很像李小明。王朔在街上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得来大量新鲜有趣的语言材料。怎么组织这些材料啊？使人物的对话间充满试探和不尽人意，他是学《红楼梦》，细读他作品中男女初遇时的对话，还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呢。对幽默感的处置和重视，写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说鲁迅对他有影响，哎呦，那是他的攀附。还有梁左，梁左对怎样把一句家常话说得有意思，一波三折，最终使人笑出声，他们相声行叫抖包袱，颇有心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朔小说的句式。有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王朔的前期创作，直接反映到他作品的人物面貌上，一个是傅朱文，一个是冯小刚。傅朱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个儿给垫脚底下，踩着自个儿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冯小刚是演风极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夸起人来十分的舍得自己。他的逻辑是啊，我就是把人夸过了，他也不能跟我急，夸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给办了。这个呀，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听上去挺悲哀的哈。其实是小人物唯一可以多少保持一点自尊的方法。这两个人啊，都叫王朔懂得了很多东西，丰富了他的创作和对人群的认识。老实讲，王朔创作中极招眼的一些观念，譬如什么也不坚持，不知丑焉知美等等，皆来自这二人。 所以啊，也不要羞羞答答的老是暗示谁是谁老师，谁是学生，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谁也没亏了谁。甭说呀，做调侃一类文风，开山人、掌门人的姿态可以修诣。王朔并不像他常爱摆出来的、向人标榜的那样心胸开阔，不在乎谁爱说什么说什么，都当是替自己扬腕儿了。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你想啊，他确实是没念过几年书啊，至今看罗素还要打瞌睡呢。让他做知识分子，那就是赶着黄花鱼登陆，猴子尾巴立刻露出来，一天你也混不下去啊。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去，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啊，而是瞧不上啊。如果中国没有大众媒体这一光明大道，1992年铺在了他脚下，仍然像那之前一个写作的人想出头必须开讨论会，有评论家在专业刊物予以肯定，也就是说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势力认可，他未必敢那么有恃无恐，还是权衡过利弊得失，觉得所得大于所失才那样去做的。他也未必呀，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了，内心大概还是想得个满贯百分才好。所以啊，起初的姿态并非挑战，更多是挑逗撒娇，打情骂俏，撑死了是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坏孩子呀，才需要更多人关心吧。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没好好读他的书。痞子这个命名其实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呀一直是用经济地位划分层次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以为是属于中等阶层的，甚至啊还不太瞧得起大学中的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的视他们为穷人。痞子这个词儿把他归入到社会下层了，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了。可怜的王朔呀，十年以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的称谓啊，这之前净跟人家辩论我趁多少钱，我们家是部队的，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这个人啊是记仇的，尤其是献媚不成反遭嫁出去，这是双倍的羞辱啊，用北京话说这就叫结下梁子了。小人是不能得罪的，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我不知道批评王朔的那些人是出于什么样的严肃动机，王朔这边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个人恩怨，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就俗了。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在这里啊，争论的前提被偷换了，学术的事情变成了人格上的比较。王朔的优势啊，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啊，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那一套，搞臭一个算一个。王朔的知识含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这里最终都会变成打架口舌之争，人和人的针锋相对。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民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这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很多人早看出对待王朔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臊着他，全不理他，由着他自生自灭，这叫呀好鞋不踩臭狗屎。王朔是很会利用大众媒体的，用他那话说叫讲见报率，除非全国媒体封杀此人，否则啊骂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统计到见报率中去，这是善良的人们无从想象的。一个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正派人是无法和他对话的，总是等于受利用。 上海陈思和教授最近有一段评论王朔挑衅金庸那件无聊之事的话深得我心。他讲啊，王朔这是炒作，他新写的小说反应不好，而金庸呢又迫切的想从江湖进入文学庙堂，所以在这场纷争中他们是共谋关系。我想陈教授所说的这个共谋并不是指这俩人私底下捏够好了一起出来献一把，而是指他们实际希望也确实如愿达到了媒体效果。陈教授的这番话听上去像疯话，却道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众媒体无处不在，任意制造话题，将无聊当有趣的无奈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任何有意义的话传达到大众耳朵里都会变味儿，都能感到那后面可疑的商业动机。从这个意义说，实际已经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存在了。陈教授的话代表着一般清醒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是这样清醒的话一旦讲出来，同样沦为大众媒体的炒作对象，成为金王之争这把虚火中的一根柴火。这个是不是可以叫做集体共谋啊？王朔作为一个作家，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我指他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在报纸上的飞短流长和他搞过的那些狗屁的电视剧啊。他还能走多远？他是不是早已经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们所说的文化僵尸，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并应当大声发问的问题。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缺陷，我们听到很多说法，很多人也看得比较清楚。一说他没上过大学，学养先天不足，这个是认为好作家应当是学者型的那一派的意见。我还可以给这一派补充一些材料，他不但没上过中国大学，也没留过洋，不会外语，不能直接阅读原著。这一派的逻辑是文学要先讲传承，没上过学就不可能充分了解前人已经有的成就，因而注定是井底之蛙。这一派重作品的思想性，他们为思想轨迹画出的图形是梯形，一级蹬着一级往上走，一级不落，走到高台顶上才有可能再往上起。从这一派的观点讲，我们可以断定王朔是没希望的。二是才进说，这个1992年就有人说，到1999年王朔新作看上去很美，出版以后讲这个话的人就更多了。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直观和朴素的，差不多直接诉诸阅读感受，可以画出一条从满意到失望的下滑曲线。这一派的观点因其包含的深刻宿命态度，即便今天很难，将来也终有一天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不妨说呀，这是一个预言呀，像人总是要死的一样的铁论啊。除非王朔能自我证明，这相当于一个有罪推定，否则我们毫无理由乐观。我在四川听到一个最新的说法，是参加成都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的观众说的。他说呀，王朔日后没戏在于他缺乏诗情，论据主要是王朔前些年出过一盘磁带，里面的流行歌曲的词儿都是他写的，比较差，基本上就不能叫诗或者词。不多举例了，对一个老作家，大家总是有理由对他的前途感到悲观，这些悲观啊都很有道理。也许王朔的问题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这些问题的综合。当然了，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那样都安装好了十万公里无障碍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个人，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时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维修能力。我是一个唯心论者，我认为王朔的主要问题还是他自己，在于他内心对自己最后要求是什么。我认为他呀，现在并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儿。他要的东西太多，和这个社会的联系太密切，背着太多东西又不变方向的人是跑不快也走不远的。你真是想记录时代，还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成长啊？你要最多的读者吗？以不忘托生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遭？什么是大众啊？对全体人民而言，哪个最畅销的作品获得的不是小众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改成你要哪部分小众啊？流名百世在这个时代 每个神经健全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笑话，你不至于这么傻吧？貌似有意义有意思的事儿很多，你不可能都做了，你必须取舍，望着好东西唾手可得而不去动。你要明白，你不是文曲星下凡，你的能力极其有限，既不足度他人，也不足度自己，至多给自己能有个小小的交代，这是你的局限，也是你的宿命。40岁的人了，这个生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你不要再拿别人的标准当标准了，有些人该忘了就忘了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跟你有什么关系？什么对头，到最后还不是一起完蛋，交给老天爷去收拾他们的。再有一万来天，你这人就没了，而且万劫不复，再也不回来了。靠，话说到这份上，似乎小说也没必要再写了，也成了一多余的奢侈了。不对不对，我这是劝王朔上进的。其实我也知道他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只是这招损点不好拿出来，给他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王朔及其作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开始哗众取宠似乎成了作家成功必须采取的一个姿态，连累的其他很多老实本分的作家也跟着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大家对他的愤怒瞧不起他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王朔才能证明我们的文学是繁荣的、百花齐放的，这是一个偶遇还是一个代价，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艺术的发达，仅有规模庞大的经济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我们谈到汉唐时代的伟大灿烂，总是先说文化的灿烂，国民富足经济良好那是其次的，文明之光普照，远人来归四方朝拜，第一束投射出去的波长所达最远的还是文化之光。文化的核心是文学，即便大众文化声光音像制品，脚还是要站在文学的基础上，这些玩意儿并非是文学的终结者，而是文学这一母体下的崽儿、甩的崽儿变出的幺蛾子。也许我们最终不用纸张传播思想和情调，而用因特网、用电子出版物、光盘什么的，但我们总不至于放弃文字吧，只用图像声音，起码在可见的将来还难以表达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感悟，因特网上还不是一筐一筐的大把的文字垃圾，所以至少下一千年作家还不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我们的成就感、生活质量还有很大部分要取决于文学的发展。一个东西要发展进化达到高级阶段，总是要先出生再取舍淘汰演变，黑暗是为光明显得重要而存在的，新生儿是伴随着痛苦、血水、肮脏和一塌糊涂出生的。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